164集。回到交华殿的第二天，苗恒被扭送回来，手指是肿着的，手腕上也有锁链留下的勒痕，像是受了番拷打。可苗恒的嘴硬我们算是见识了。不得不说，秦子洛等人调教细作的水平非常出色。苗恒跪在地上一言不发，他可能是想对我认错，但是又说不出口。总归我要不要原谅和他认不认错没有关系，他如此说了反倒是显得虚伪。我坐在榻上静静看着他，看着这个从15岁就跟在我身边的丫头，我问他，你怎么活下来的？苗恒抬起头，用不解的目光看着我。我解释道，当年叶家灭门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
是少主相救。
苗红回答。这么说，你曾在秦子洛身边待过几年，后来被送到醉影楼，与我结识也是预先安排好的。我问道。苗红挂着深深的歉意，垂下眼睛轻轻点了个头。这些年我待你如何？
公主待奴婢很好。
那银风呢？他再度抬眼看我，眼底瞬间滚出汪水泽，微微哽咽道，
银风与奴婢亲如姐妹。
苗红。我站起来走到他身旁，背对着他说，既然秦子洛对你有救命之恩，你为他做事我不怪你，但银风永远也不会知道，他的毒是你这好姐妹亲手下的。你不用对我感觉愧疚，你对不起的人是他。多年前父皇灭了叶家满门，你心中有恨，可现在父皇已经不在了，秦子洛对你有恩，我便请你也念一念我同你的情。我把你留下没有太复杂的目的，我只是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。
奴婢谢公主宽恕。
我俯首道。我转身看着这个瘦弱的身影，我没有要宽恕她，也没什么可宽恕的。我们各有各的立场和坚持，不过是个成王败寇的死局罢了。我不知道苗红与秦子洛之间是单纯的报恩，还是有其他别的情分，但苗红比月娇幸运多了，起码秦子洛曾有意在我面前帮他求情。这年10月，贺拔银之大举进攻定安边陲，大将军秦迪率兵消极应战，只3日便损伤几万兵卒，吴彦城被攻破，到处都是逃避战乱的灾民。西南一带分拨半数兵力赶往支援，许是南音和漠北已经通了气，将军周延的部队亦遭受沉重打击。太平盛世平息了100多年的战乱，终于再度拉开序幕。而在这之前，荣琦曾上书顾且行，对接下来的战乱做出预测，要他及时做好防范应对。顾且行表面不屑一顾，实际确实也做了些手段。原本戍防布局是坚不可摧的，却不想贺拔银只有这样大的胆量，当真一路披荆斩棘闯了过来。这其中若非无人放水，我是不信的。吴彦城被漠北大军占领的第二天，贺拔银之派人往皇城送来书表，要求顾且行割让边陲几座城池，以及将本公主嫁往漠北，否则就只能是比谁的拳头更硬了。顾且行理所当然不会让步，加紧调动其他区域的兵马，急召荣琦觐见。事情发生的这么突然，10万兵马如此不堪一击，顾且行不可能不怀疑。这也是秦迪和周延那两个老东西故意不好好打，兴许是和漠北达成了什么交易。这其中的猫腻，荣琦必然一清二楚。我得知荣琦进宫的消息，特特端了碗药粥去乾和殿。侍卫说，顾且行在里头和荣琦议事， 任何人不得进去。这些侍卫都是顾且行亲的不能再亲的亲信，顾且行是如何待我的，他们不是不知道。我淡淡道：“上开吧，有事情本宫担着。”侍卫稍作犹豫，还是让了路。我从后殿绕进去，听到顾且行正在吓唬荣琪，他说当年怎么收拾了誉王府，今日他也可以怎么收拾了靖王府。而荣琪的命被我用免死金牌保下，他不会杀他，会让荣琪看着自己的家人去死。荣琪断也不是个怕吓唬的人，大不了就是一场影卫和暗兵的血拼。靖王府上下都是死士，脑袋根本就是拴在腰上过日子，他不心疼。我端着药粥笑容可掬地走过去，小碗往顾且行面前一放，大大方方地在他身旁坐下。荣琪和顾且行忽然就不说话了。我伪装出一派天真，对顾且行道：“你昨夜睡觉干咳，想是着凉了，我亲自炖了这药粥，趁热吃。”顾且行侧目看我一眼，大约不确定我要耍什么把戏。我对他淡淡一笑，将手掌附上他的手背。荣琪不动声色地收回目光道：“
若是没什么事，微臣先行告退。”
慢，我叫住荣琪，看着他道：“此次漠北大举进攻，止战的条件中，所谓割地不过是顺便讨个便宜，如此丧权辱国之举，我定安断不可能同意。赫拔汗王自也明白这个道理，这样说无非是为了多些商量的余地，大家各退一步，他真正的目的你我心知肚明。”荣琪站在几步外看着我，微微抽动唇角，仿佛他更心知肚明的是我接下来要说什么。便是他已经料到，我还是必须得说。我道：“这事情也有本宫的错，实不相瞒，三年前贺白银枝离开皇城时，本宫曾对他许诺，若三年未嫁，便与他随往漠北为妃。如今三年期限将满，漠北的聘书已经传过数道，依王爷之见，本宫若是点头嫁了，这战事能否平息？”顾且行面上腾起三分不悦，那地他是不可能割的，人也是断断不会给的。我将另一只手也附上他的手掌，与他成一副相依相偎的姿态。容器不愿多看我们，目光随意寻了个落点，回答道：“
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漠北觊觎定安百年，如今吴彦城一人被攻下，边陲兵将无力，正是一举攻破的好时机。便是公主现在点头嫁了，也不过是为他人锦上添花罢了。”
王爷看得很明白，我说：“你我几人与贺拔银枝也算有些往来了解，他是个性情中人，肯为本宫一句戏言做到如此地步，本宫心里自也有所动容。但先皇既然将本宫许配给王爷，他如此横刀夺爱，王爷竟也不恼，想是对本宫已经无情意了。倒不如将那圣旨交出来，还本宫一个自由。”荣琪不说话，殿中沉默片刻，我继续道：“看样子王爷是不肯，先前王爷曾上书预见这场战事，连漠北发动进攻的日子都算准了，必是获悉了其中的什么消息。既然如此，王爷定是早就备好了解决的办法。大家都是明白人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只要王爷能够平息这场战乱，本宫愿意领旨下降。”
上书的事情不过猜测罢了，微臣手中无甚实权，便关战事紧张至私，区区之力难以出谋划策，还请公主见谅。”
荣琪说道，走到荣琪身旁：“那本宫换一种方式问你，此次战事可有什么建议？”“
御驾亲征。”
荣琪不急不缓地吐出了四个字，顿了顿又做了番解释：“
如今秦将军把守通往边关的道路，对外消极应战， 对内却不一定。那边陲一带如今已然是个无底洞，便是填多少兵马也只是有去无回。况且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当地秦将军一人独大，若是他不肯听皇上的话，想要控制十万将士，便只能皇上亲自现身了。
我想顾且行一定也考虑过这个事情，效仿当年景皇出征，一来鼓舞士气，二来可以真正的掌握边关的形势，顺便把秦迪那个老东西抓了。只要抓了秦迪，事情就没有那么复杂了。现在秦迪倒戈，事态已经很明显，可惜多年来父皇没有注重培养将才，秦迪伪装的又太好，顾且行花了3年时间想要架空他的兵权，也没有处理妥当。但是御驾亲征就是把顾且行的命放在刀口上，这一路上会发生的变故太多了，莫说是顾且行，光是太后那边就不可能同意，而这朝野又能交给谁去打理？